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陆家，我们上次讲到这个罗马书第三章啊，我们认为他讲完了，结果他没讲完。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蒙哥觉得啊，保罗是最会自己做自己对头的人。
对，
他这个自己来做对方的律师啊，和他自己做自己的律师啊，那是旗鼓相当啊。
自己跟自己下棋了，
就是我想说的，你小时候跟自己跟自己下棋下过没有？
那肯定平手嘛，谁都不会让对方。
问题是你下得下去下不下去？
其实有点下不下去了，因为我知道接下来他要下什么，肯定赌你嘛。
那你就是没有耐心。我相信下围棋是可能这样下的。
嗯，我们小时候下象棋。
就是你既然知道自己想要说的是什么，照理说应该就很容易想说这样想法的漏洞是什么。
嗯，
你要有足够的耐心说，我刚才想的这个高招啊，对方怎么又找到一个漏洞来化解，那真是棋逢敌手了。这就是保罗写罗马书的这个能耐啊。我又要说了，你以为他讲完，你以为他讲清楚，他又从这里面又挑了一个刺儿出来。我们固然说有律法先知为证啊，因为里边有话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人称义是因着信，并不在乎遵行律法。但这样岂不是说因信就废了律法？
嗯，他犹太人肯定要抗议的。
他自己就替自己抗议了。你来与我辩驳嘛，我们来讲理嘛。因为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是一回事啊。再说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是一回事，你这个为证难道不就是让这个律法归于无效，归于无有吗？你难道不是把它废掉了吗？连保罗后来自己不是也这样讲吗？那渐就渐衰的就要渐渐归于无有了，是吧？
嗯，
这个信心是不是把律法废掉了呢？因为显然它代替了嘛。你不是靠着律法来到这个救恩的城门，
律法还有什么用呢？
对对对，
律法是叫人知罪，
律法叫人知罪，那你呢因信达到了律法所达不到的这个称义，那这样不是就把律法废掉了吗？律法真的就没益处了吗？所以这样讲也不完全。那他还有一个说法，哎，这个叫做什么？坚固律法，
更是坚固。
他说这个不叫废了律法，这个叫做坚固律法。好，
这个是怎么理解呢？
你看这个精彩吧。所以呢，我要是有儿子啊，反正女儿呢，我就带女儿，就是傻傻的带起来就可以了。要是有儿子，那就最后再叫他读罗马书。要不然小时候他要是读明白了，那他跟我吵架，我吵得过他吗？明明你是把律法废了，他还有一个话叫做更是坚固律法。只是说他这个三十一节到底是一个问题，还是他已经把答案又讲出来就讲完了？我们要仔细研究的是这件事情。他是讲完了呢，还是要开始讲？
嗯，
他只是一个补充性的。他说这个不叫废了律法，这个叫做坚固律法。他对这件事情他还有没有进一步的说明，还是他这样讲一讲就讲完了？为什么是坚固？前面已经说了，
可能后面说。
读到现在你要我猜的话呢，我恐怕会猜前者。这件事情啊，既然里面能够挑出亚伯兰因信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还有这个义人因信得生啊，能够把这些角度挑出来，这个已经叫做坚固律法，它只是在矫正我们的观念以及所用的名词而已，它没有再讲下去了。
他下面说如此说来， 如此说来，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这边不是一直问题吗？29节问题。
嗯。所以第四章到底往下是什么？值得今天来好好探索探索了啊。
嗯。
31节呢，就是用两个名词，他不喜欢你用这个词叫做废了，他把这个叫做坚固。
我觉得要纠正你这个观念。
但是底下是不是会再提出来？很有可能。先把这个问题留在心里。我们从哪里入手呢？先来看看几个连接语助词啊。咱们好久没搞这个游戏了。第三章的最后他说这样、
嗯、
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嘛，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然后第四章第一节就说如此说来，哎，还记不记得第三章第一节他怎么开头的？
这样说来。
对，这样说来和如此说来有什么不同？
差不多的吧。
差不多，他到底是在说什么？哎，他这个这样说来，哎，你看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那所以我说要倒背回去的意思，就是说这样说来的前面是说什么？
嗯，他们是犹太人受割礼啊，有没有什么好处？
啊，你这是看的还是想的呢？
这个是之前就有一个印象在
里面。哦，那你不错了。蒙哥把自己都难倒了。好了，那第四章的第一节，这个如此说来，前面说什么呢？
如此说来就是可能最后一节，哎，就是这个律31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呀。或者说神的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并不是要废掉这些律法。
哎，那你如果是这么讲的话，我请问你，他这个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这两句话怎么连在一起的？
哦，如此说来，那这样就更前面嘞。
这样说来就更不容易了。
这样说来更前面，到第三章啊，或者第二章开始了，又扯回到犹太人身上去了。
你看嘛，如此说来，如果是直接连着第三章最后的思路，那我就懂了。他这个如此说来，好像就像你讲的，怎么又扯到前面去了？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哎，那我们就先看这句话的内容好了。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和这个第三章的开头啊，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这两段话是平行的吗？还是怎么样？
平行吧，显然他
有什么关系？比较是比较之，
是比较之，这个应该叫那个小威弟兄来做啊。
哎，我是可以赖皮啊。你不能说你不念神学院，什么东西都往他身上推，对吧？你应该说我比他还用功。
平行他讲的问题不一样吗？
他完全不一样吗？一个是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一个是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这两句话绝对是有关系的，对吧？一个是第三章的开头，一个是第四章的开头。他不太可能说又回到前面去讲，可是还有什么可能性？我们先这么想想，可能容易一点。
他的重点不太一样。
他的重点是什么？大而化之的说法，蒙哥是一定追着问的。
那没关系，这个问倒了才会去想。我现在听我自己的节目都是这样。要回下回再答一次，好像我好像还不是很清楚，
啊，
所以那就再听。
好吧，那现在你跟我讲，他的重点不一样，重点在哪里呢？
我是瞎说。对啊，我知道重点不一样，但是
这个凭着肉体得了什么？这讲啥
啊？第一印象读过去嘛，就像是跟前面一样啊，受了什么？就是割礼，割了一下，割了一刀啊。
但是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了，因为他不太会，好像讲着讲着又从头讲一遍，像我们做节目一样，对吧？
对。
这保罗哪里是我们的水平呢？
嗯，前面第三章的话，割礼啊什么，好像
怎么样？
在讲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是一样的啊，凡是大有好处，但是我们犹太人也是照样就是在神面前的审判底下都是一个罪人。
对，
这边好像有讲到底一个信，
一个信，
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个信字，这个印象嘛，要讲出很多一二三道理来，我可能还讲不出来。
你知道他有一个可能性，就是第三章是讲说犹太人有什么长处，第四章才说割礼有什么益处
啊？
怎么样？这个是赖皮讲法。因为所谓凭着肉体得了什么，是讲到割礼，对吧？
对啊，
哎，
对，不是挨了一刀吗？
对呀，所以你和第三章这个对起来的话呢，第三章的重点是不是其实没说到什么割礼的事情？
是没有提到割礼。
三章二节他就开始讲犹太人的好处嘛，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然后就继续讲下去了。
讲他们也是罪人啊，
哎，
没有义人的。
然后一直讲到就是我们花了好多时间在那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由律法和先知为证。可是讲到这里其实都是在这个犹太人的长处里边嘛，对吧？他就是他所提出来的问题，他还没有讲割礼有什么益处。
嗯，这样讲也可以。嗯
嗯，这样讲，至少今天这样讲是可以。
是下面是有讲到割礼，但对，我可能专注的是亚伯拉罕的信嘛。
如果他说犹太人有长处的话，那割礼一定也有益处了，对吧？
嗯，
你说他第三章的结论是犹太人有没有长处？有啊，只是这个长处的重点不在于他们能够逃脱神的审判，
对，
而在于呢。作为犹太人，神的圣言交托他们，这个圣言里面已经预藏了让人因信白白称义的福音，而这个福音如今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完全向我们显明出来。啊，这个犹太人的长处就是应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对吧？
嗯，送那个宝贝已经送到他这儿了。
对，好，那割礼有什么益处？
割礼就是一个印证，是吧？记号，
你这个记号是记号什么？
被神所分别出来的一群人。
第四章他在讲的割礼的益处呢，或者说割礼的功用好了。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他这个信这个字是越来越重要了。就着因信得以称义来讲呢，割礼的益处其实是说，亚伯拉罕不但作为受割礼之人的父，也作为那个因信未受割礼之人的父。
嗯，
这个是所谓割礼的益处，这是他在第四章里面的重点。只是说呢，我们你这章有意思的就在这里了。我们读过圣经，也读过他讲了什么，可是把他的问题提出来，我们常常还会提跟他不一样的答案。我们有点搞不清楚他在问什么。
我们是问自己的问题，想要答自己的问题
啊，对，
是要答圣经的问题。
对，他的思路不太一样。那他这个如此说来，这样说来，那个以前到底是什么，那就再说了，咱们不能再回头了。现在就先往后面看，第三章和第四章中间夹了一节圣经，三章三十一节。我们是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
嗯，
这些都是读他的书信很不容易的地方，因为的确他的思路也顺着这个陈述往下走，可是呢，可能他有一个更大的思路，还是从第三章开头来的。这割礼有什么益处还没讲出来，哎，在这个讲完了犹太人有什么长处的时候，他又多了一个角度，对吧？因为你既然因信称义，这律法只是叫人知罪。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大家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你这样是不是有了信就把律法给废了呢？他有另外一个说法，说是坚固律法啊。那这个到底是讲完了呢，还是还没讲？
说是讲完了。
我的确是觉得是讲完了啊，但是今天这么想一想，这么对一对呢，哎呦，恐怕这个说他讲完了，这有点太危险，对吧？因为你看看，假如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割礼的功用是能够让亚伯拉罕做我们众人的父啊，无论是受割礼的或者未受割礼的，那这也是一个坚固律法，对吧？
嗯，
这是一个对于坚固律法的一个很好的解释啊。说不定他到第四章讲完的时候，他把这个犹太人的长处和律法割礼的益处通通都给你合在一起了。那像蒙哥这种信口开河的，就要羞羞惭惭的退到后边去啊。好了，先往下走啊。我们今天的假设是，这个所谓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就是割礼有什么益处的另外一次的陈述。然后第二节他说什么呢？
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
哎，这句话和第一节连得到一起，连不到一起啊？
就是肉体上得了什么嘛，就是讲到他 神曾经吩咐他们要行割礼，得了就是做了一个记号，所有的男丁或者是奴仆都要行割礼。这个是什么行为？因行为，因着这个行为，如果是因为做了这件事情，什么可夸？
你可夸哦，我的问题其实是在可夸，他怎么又夸起来了呢？
然后这个心态也是犹太人的心态嘛，因为犹太人都行割礼，从小生下来就这样行了割礼，那这件事情是外邦人所没有的呀。
哎，
比如说上帝特别吩咐他们这些民族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都要做的事情，可能就他引以为傲吧，少部分人的特别拣选。
这是你自己答自己的问题呢，还是
自己一半一半嘛？
一半一半，
因为亚伯拉罕牵扯到犹太人嘛。跟第三章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呢？连起来，
你看他第三章讲，他要讲到是没有可夸口的，第四章他又来了，他又在说可夸的，无可夸的。我们上次最后稍微提了一下，就是第二章当他开始讲犹太人的时候，记不记得他给犹太人的定义是什么？
对犹太人的定义。
对，第二章当他把这个焦点聚集在犹太人，开始讲犹太人与审判的关系，他那时候给犹太人一个非常特别的定义。就是不容易这样定义的，你像定义中国人就一句话能够定义的很完全，很不简单的。他定义犹太人定义的非常好。
倚靠律法，学子的神夸口。
对，你称为犹太人，什么是犹太人呢？两个特色，一个是倚靠律法，
学子的神。
这个倚靠律法，他在第三章跟你交代的差不多了。律法不是给你倚靠的，律法的话是对着律法以下的人说的，要。堵住普世之人的口，包括你们犹太人，尤其是你们犹太人，或者说我们犹太人，对不对？还有一个特色呢，我们是指着神干什么？夸口。
嗯，
所以他讲到第三章，他会说，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第四章他又说，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的。他是回头在解释他为什么对犹太人的定义里边有这样一个的奇怪的话，指着神夸口。嘿，我们可以晓得说，哎呀，是他们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是不是？可是保罗不是从这里入手的。你的确可夸，但是你们是不是因为行为特别好所以可夸？不是。是不是立了功？不是。
嗯，
完全是因为神有特别的预备给你，甚至你不能说神的圣言交托你你就夸，对不对？那是你的好处，但是你要明白这个圣言交托你的也是定你的罪的，让你知罪的，只是交托你的圣言里面早就告诉你了这个因信称义将要来到的这个救恩之福，如此而已。
这个心态还不是主的也容易犯。
对呀、
啊，很像。
哎，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话教导人，
啊、
但其实你忘了。
别知道一点，早一点时间就。
对，对，为什么这个蒙哥不是我喜欢这样讲，而是我看来看去呢？我觉得真的还是这样。我们仍然是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外邦人有外邦人的使徒，他有一切的吩咐与教训，我们不过是与他同工，与神同工的，这样就比较不会觉得说好像啊，我有什么特别的领受啊，我有什么特别的亮光啊，我是一个教导人的啊，不不不，就像保罗交代以弗所的长老一样，你们要谨慎啊，啊，从我们自己中间就会出现这个不爱惜羊群的豺狼啊，你既然是教训人的，哎，那个话怎么讲呢？
当爹当妈的应该，
你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好了，这样子想呢，可以大概把第一节第二节连在一起。犹太人的定义里面包含一件事情叫做夸口，这个夸口是尤其在什么事情上夸口呢？除了律法之外，就是在他们的肉身上有一个割礼，挨了这么一刀夸口啊！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不太容易体会到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今天受割礼的民族不只是犹太人。可是你看圣经世界里边好像，当然现在考古学家不见得同意这个说法，可是这割礼的确是从亚伯拉罕家开始啊，在世人看起来是他们发明的一件事，要不然那时候雅各的儿子不会告诉世界的人说有这个新鲜事儿，你们可以试试，对不对？每个男丁要身上要挨这么一刀，如果全世界的民族都没有受过 割礼，甚至没听说过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比较可以体会到他们得意的程度了。
而且是上帝对他们说的，
哎，他们身上有这么一刀，
所有男丁都要出生几天就要有
这个观念。我们今天读起来不是特别的刺耳，可是你看这个我们那时候查过的加拉太书里边，哎，保罗对于那些奉割礼的犹太人呢，那是深恶痛绝，因为他觉得他们就是指着这个东西夸口啊，觉得神跟他们立约立在他们的肉体上啊，他们这下子就一割就稳当了，是不是？
这可能也是比较快捷，现在人的心态也是，就越快捷越稳当，什么快速办法能让我稳当？
对呀，当时的割礼，当时奉割礼的犹太人，他们就是这样子啊，他们觉得这一割下去呢，绝对稳当，马上就把我们和别的民族都分别出来了啊，我们是一群最特别的人。保罗花了好多的功夫要把他们这个心态去掉，在这里也是一样，他们凭着肉体会夸口啊，这里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这里所说的行为专指哪一件事情啊？其实就是受割礼。
嗯，是啊，
对吧？他遵从了神的话，他去做了这么一件特别的事情啊。他如果是因为这样去称义，他就有可夸的，这是一个很大胆的陈述哦。
是就有可夸的吗？可能他们就真的是这么夸的吗？
哎，我知道，就是保罗就肯定你的夸口。比如说假如圣经里面当年是这么记的啊，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和你家里出生的一切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好了，亚伯拉罕去这么做了，然后耶和华算为他的义，那么亚伯拉罕就可以夸了，犹太人的子孙通通都可以夸口了，这是保罗的意思。当然他已经想好了，他早就从圣经里面看清楚了，底下等一下要讲的就是说，他的称义是在受割礼之前，不是受割礼之后，
嗯，
对吧？这是极为高明的一个论证啊。可是他这句话的那个风险很大，犹太人到底可不可以啊？
夸这件事，
夸，指着肉体夸口，指着行为夸口，连这个行为甚至还不是说做了什么好事，就
是割
礼，就是听话割礼的，对你这样就可以夸了。
其实好像从这个小孩子的心态来说呢，那老爸叫你做什么做了就好了，也没什么好夸的，应该做的。
呵，那你家孩子算乖的，我家孩子呢他就算应该做的还可以夸的这个后半这个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的，这是说什么？就是说其实他不是因为行为称义，还是说就算他因为受割礼得以称义，他在神的面前仍然无可夸。你明白我的问题吗？
你要再说一遍
让前半的意思是说，亚伯拉罕因为受割礼而称义，假如圣经是这么记的，那么亚伯拉罕就可以夸口，犹太人就可以夸口。后面说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这是说即或如此他们在神面前也无可夸，还是说呢他们不是因为因行为称义因割礼称义所以他们在神面前并无可夸，是哪一个？
后面那个
我也不知道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因为连前面那个这个也说得通，你受了一个割礼是别的民族没有的，就像雅各的儿子跑到示剑城，他们是在夸口啊，哎，我们这里有这个规矩，而且这个规矩是耶和华给我们的，他在人面前他是可以这么夸。可就像你刚才讲的，就算你听了你爸爸的话去做，至少在你爸爸面前你没得夸，你可能在你弟弟面前你可以夸，说我听了你没听，我有你没有，对吧？
啊，对对，在老爸面前没夸，
在老爸面前没跟夸。
对啊，以后长大一点，就说明想当年我怎么样怎么样，挺听话的，也自夸嘛，就是这样。
所以这两个说法都有可能，但是无论哪一个说法，这无论这段话应该怎么解呢？第三节呢，都是一样的答案，对吧？第三节这个经上说什么呢？这个够白话，这个你们浙江话怎么讲？
经上说。可是你，
哎，经上说可是你， 多好啊，这句话经上说什么呢？就像什么，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好，前面讲过好多好多次的，有没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嗯，
律法和先知，神的话里面对于亚伯拉罕听了神的话去奉了割礼这句这件事情，他下的评语是什么？
嗯，
他要不要你夸？你该不该夸？你应该先看看经上说什么呢？我们今天对于经上说什么呢，或者有没有神的话，或者圣经怎么讲呢，往往是从里面引一句出来啊，作为自己的辅佐。我们比较少用，虽然不是完全没有啊，比较少，就是说对于这件事情圣经的话是怎么判断的。
亚伯拉罕信神了。
对对对，其实这个是我们常常应该去思考的，因为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范例，就是当你碰见一个情况，碰见一件难解的事情，或者在我们中间有争论的事情的时候，你到圣经里面去找，说当年圣灵是怎么用神的话来判断这样的事。
嗯，
圣经讲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像这个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讲啊休妻的事情，起初并不是这样。什么叫做起初并不是这样？那就是说起初的时候经上说什么，
对
吧？啊，你说妓女喇合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啊，放他们去，这算什么？这算卖国贼呢，通敌呢，还是算什么？
嗯，是啊，
那你得看经上说什么，对吧？哎，这个就是我在讲，我们今天好像比较少用圣经来做我们的判语，我们反而很喜欢呢去把这些圣经的事情啊拿来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批判一下。亚伯拉罕不应该撒谎啊，雅各不应该欺骗他爸爸，这些事情这是我们喜欢讲的。
哎，
我们却忘了经上说什么呢。好了，那经上对于亚伯拉罕受割礼和称义以及信心这些事情的关系怎么讲的啦？经上说亚伯拉罕信神，
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一信称义了。
哎，我们是读熟了这句话，仔细去想想，当他写下来的时候，你说彼得啊这些使徒为什么他们后来会接纳保罗？那就是，哎，这实在是讲得太爽了，
读懂。
对彼得太对了，太爽了，
他也读懂。
你看嘛，彼得在耶路撒冷开大会，他们争辩了许久，争辩了许久，没有得到一个很具体的结果，最后还是让雅各占了上风。
没错，雅各说了算。
那彼得就是说，为什么讲我们祖宗所不能负的恶加在他们头上呢？讲的虽然是义正辞严呐，里边什么恩呐、信呐都讲了，就讲不了这么漂亮。这个漂亮，一举定江山呢，像钉五了的钉子，这一钉下去让你没办法了。但是陆家，我们的节目也得钉在这个地方停一停了啊，因为时间到了，下回咱们再来继续讨论。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